好，我们开始之前先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读你自己的话。主，我们这时候特别恳求你圣灵的恩膏与我们同在，来膏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心窍能够被你自己的圣灵所打开，好让我们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奇妙、话语的能力、话语的功效。主，我们这时候更恳求你赐下一个顺服的心，因为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目的是为了我们来遵行。求主你自己赐下圣灵的力量，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因着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行出你自己话中的教导。我们把台上台下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恩惠保守当中，让我们能够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愿意成就的。我们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在这里我要向各位道歉一下，这个余弟兄去年跟我联系的时候，我说我有3个月，那后来算算，实际上我没有13个礼拜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查考约翰福音，所以算了半天，大概只有九个礼拜。那九个礼拜，今天是刚开始讲，所以 end up 大概只有8个礼拜可以讲这个正文哈。那所以我挣扎了很久，我列出11个 topic 啊，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在中间我们。讲的属灵一点的话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啊，这个中间要去掉几项啊，那我们看神怎么来恩待我们。约翰福音是一本历世历代的圣徒都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啊。那我想因为我们不可能全部来讲完啊，所以我觉得我花头一堂课来讲序论的话可能有这个必要啊，就是让大家有个概念，然后呢我们才中间挑比较合适的题目我们来讲。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拿到讲义啊，那我在这里抱歉，就是说约翰福音选读，你看在下面我写了初稿啊，所以显然这个可能会有些改变的。那我盼望我下个礼拜虽然不在这里，我下礼拜五以前我会把这个修正的这个选读的这个项目呢给这个 Wendy 哈。那但是呢大致上会按照这个次序来讲啊。假如你留意的话呢，你也看见我不是按照约翰福音里面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啊。我是很盼望因为那些我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这个参考资料多得不能再多了哈，所以我想我不必照那样讲。我很盼望我们一同来到神面前来思想神的话啊，特别在约翰福音，我觉得他的信息过于讲故事啊，他的信息过于讲故事，所以我自己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常常非常感动再一次体会我们的主耶稣有多么的慈爱，有多么的体贴我们体贴我们所以我会按照这个几个不同的topic 不同的这个题目我们来谈。好，那今天呢我想我还是花时间来看约翰福音这个序论让我们对约翰福音有一个梗概的印象。我相信我们在座中间都看过约翰福音我相信这个假设不会错哈。那约翰福音读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这个圣经的素养不够哈。那这个读约翰福音我发现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因为不像读其他的福音书，就是你很快可以念过去。因为约翰福音你去读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字都认得，句子也认得，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我希望你没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问题哈。那我后来再回想再去读的时候发现他不是随便重复讲的啊，约翰原来在记载耶稣在世上所做的言行的时候，他有他的目的的啊，所以我发现读约翰福音跟读保罗的书信需要有同样的功夫，要去细读的啊，要去慢慢去思想去读的啊，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好，那假如你有这个约翰福音的序论的话，我们今天就开始讲这一段。我希望把这个有的东西我就留下来给你们可以做参考资料，那这就像我讲的参考资料那盼望就是说你有更好的资料可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加添在里面。约翰福音跟其他的三本福音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在你假如你开始读约翰福音或者读过了几遍以后，你会发现不用提的，它真的是跟其他三本福音写得很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不一样的，那我想我愿意来花一点时间来单独的提出来啊。首先我们发现呢，其他的福音书很多时候是好像讲了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的故事啊，但是在约翰福音里不提啊。假如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会发现它跟其他的福音书开头就很不一样啊。我常常觉得约翰福音这个开头的这个气魄很大。啊，气魄很大，他要讲的事情也是很明显的啊，是一般福音书所没有的。所以他里面呢，关于一些故事的细节，他都不提他的出生啦、啊，他的受洗啦、啊，他的这个受试探啦、啊，甚至于科西玛里面的祷告都不记啊，觉得好奇怪啊，他这些都没有提啊，这是其他三本福音有的。那第二个呢，约翰福音他的叙述的方式很不一样啊，他常常用很长的篇幅来讲一个论点一个论题。这是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从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出约翰所要提出的几个教导的重点啊，他就好像变成一个一个题目一样，借着一个神迹啊来讲出一段信息来啊。所以我想也顺着这个次序，我们来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最让我们读福音书困扰的一件事情，就发现哎呀，圣经有矛盾。因为发现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他的三本我们叫做同观福音也好，福类福音也好啊，就是前面的这个马太马可跟这个路加福音，在前面三个福音书里面都强调说主耶稣工作呢是等到约翰怎么样被抓以后才开始的，但约翰福音说 no 啊，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说这个在约翰施洗约翰还没有被抓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已经开始工作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同时呢，大部分的这个福音里面都讲到约翰这个就是主耶稣服事的范围大部分在加利利啊，也当然他也有到这个犹大地的。但是约翰福音很特别，他实际上很多的记载都是在哪里？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啊，这是个跟这个其他的三个福类福音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你会知道约翰为什么这样记载，啊，为什么这样记载？同时呢，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清楚的把耶稣在世上，他至少很清楚的有三个逾越节，他都记载了。那所以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确在世上至少有三年的服事的时间啊，这个都不是我提醒一下啊，这里约翰福音有不同的地方啊。我相信读福音书一开始就觉得约翰福音好像跟其他三个福音书有的记载上有出入啊，就像洁净圣殿，别的三本福音书都是在怎么样最后一个礼拜啊，就是不是一部应该说最后一个，就是主耶稣最后到耶路撒冷所做的，但约翰福音把它放到最前面啊。那我相信我们读福音书的人都知道，福音书不是按照时间来记载，也不是按照人物来记载啊，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啊。那约翰福音有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要证实耶稣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它的记载的次序。他按照他有手头的资料，他记载的次序跟别的不一样啊，所以他有他的强调的地方啊。所以当提醒这些，就是让我们读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会有些帮助啊，就是说让我们不会突然间觉得哈，这个福音书怎么会跟别的都不一样？假如你去读约翰福音书，你另外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会发现约翰的记载非常的细腻啊。我等等会提约翰本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变成怎么样的人啊。这也是让我们今天特别像我的个性急的人觉得还有盼望，还有盼望，因为神可以改变我们啊。那就会发现这个约翰福音它记载的非常的细，是其他的福音书没有记载到的啊。所以我个人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愿意去欣赏，因为怎么样发现它有人情味啊，它不是只是把一件事情叙述完了，它会抓出一些跟人有关的事情的细节把它记下来啊。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啊。那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我不会全部讲哈。那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的它的很多事情的记载是别的三个福音所没有的 啊，是没有的。迦拿的婚宴第一个神迹啊，是没有的。尼哥底母晚上来见主耶稣，没有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井旁的这个对话是没有的。拉撒路的复活也没有的。其他三个福音都没有的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没有的。那最宝贵的一段经文，我是盼望神给我们时间，我是最喜欢最喜欢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啊，这是主耶稣临别的一些话啊，这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的。我相信这些章节记下来是为了我们今天啊今天的信徒而写的。那另外呢，只有约翰他描述了这些门徒们的一些细节啊，门徒们的细节啊，这个比如说多马啊，他会问耶稣啊，安德烈他居然会开口了啊，那腓力他也提了他所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不是默默无闻的啊，他的的确在平常在这主耶稣的服侍的当中啊，他们有他的一个角色啊。那我不知道在讲义里面有没有留下来这些啊，就是说比较很细节的这记载啊，我想把它跳掉了哈。那包括对巴勒斯坦的这个地理的记载，包括对事情发生的一些细节。这就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除了使徒约翰大概没有别人可以写，因为他写的很多的事情都是非常细的，你如果你不是一个当事人的话大概不会知道的啊，大概不会知道。就像我们平常弟兄姐妹相处很多弟兄姐妹一些笑话，如果你不是在当时在场的话你不会知道这些细节的啊，所以这个约翰我相信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一定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下面我花一点时间讲约翰福音写的这个当时的背景。那这里我稍微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圈圈里面哈，这个有时候会有些极端，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没有这些极端的问题啊，所以但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来查考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历史背景的查考是有些会帮助我们了解经文啊，因为你知道它的背景的时候，你知道它为什么用这些词，你知道它的背景，你为什么知道，就会知道它为什么特别强调某些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也会走过火的啊，就说我们太相信这些历史查考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啊，所以这个盼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个平衡啊，不要完全拒绝这些所谓 secular 的这些 study 啊，也不需要完全拒绝，我们拿来做参考啊，但是也不要完全一股脑投进去，就完全相信他每一件讲的事情啊，也未必啊。很多的这些神学家，他们的确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去查考啊，有很多的结果是的确值得我们用的啊。但是呢，你知道所有。学者们有一个毛病哈，这个学者们就说他抓到一个姑且用这个抓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个例子哈，因为他突然间发现哇大了不得的一个发现以后，他会走过火的啊，所以我先把这个事情讲明在先，所以我才讲下面的事情哈，所以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做个背景的参考啊，来帮助我们了解，但是在靠着圣灵我们来做合适的这个判断。合适的判断。好，那下面就讲了，因为约翰福音写得很晚，差不多在第一世纪的末甚至第二世纪的初写的。那当时的情况的确有很大的改变啊，的确有很大的改变。那一些学者就说，因为在时间比较晚写约翰福音呢，所以他可能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啊，可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因为我们只有66卷圣经我们可以做直接的参考，那这些都是后来的教会的历史，还有一些当时的历史的一些记载给我们这些一些提示啊，一些 hint 啊。首先呢，就是到了一世纪末的时候实际上福音已经传得蛮远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不完全是犹太人 啊，这个不单单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去读保罗的书信呢，这些书信我们也发现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教会里面已经不完全是犹太人，啊，已有很多相信福音的外邦人，啊，那在这里呢，有人就说，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希腊文化，就像现在这个美国文化已经渗透这个字不太好哈，就是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处啊，你在偏僻地方，你这个 rock music 你就可以听到，甚至现在这个 rap music 你也可以到处可以听到，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哈，啊，甚至我到中国大陆很乡下的地方也有人在听 rap music 啊，所以我就我都不听不大惯，他们的已经开始在听了哈，所以文化是会影响我们的，所以当时的希腊文化的的确确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啊，所以呢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会影响到教会，因为这些人从这个社会里进来的嘛，啊，就像很感谢神这个教会没有这个 hang up 啊，就是说有的教会到目前为止都还拒绝所谓敬拜赞美啊，有的教会还拒绝敬拜赞美啊，那我就用今天这个约翰福音这个 context 这个情况，我能够了解啊，文化不同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调整的啊，我们福音本身不改变啊，但是我们文化的不同是可以调整的啊，那也要懂得调整啊。那在这里呢，就基于这样子的情况呢，所以有人说，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的很多的事情，约翰把它放在里面，放在他写约翰福音里面。好，第一个啊，这个太初有道，这个道字不是犹太人的观念。中文很不错，这个道字比洋文，我指英文，哈哈，比英文的翻译的好。英文他们找不出其他字，他只用怎么样 word 啊 word， 这 word 其实根本不能够代表 logos 这个道这个字的意思啊。那到底是中国文化比较深厚渊博哈，其实这个成语都不大会用啊，所以中文翻成道反而还比较合理啊。那其实希腊人啊是很注意哲学的啊，所以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 logos 这个观念啊，是就像中国人，你一翻说啊太初有道，没有人来问你道什么啊，他一般人不会马上来问你，但是真正懂得道到底多少也不是很多了哈，但至少这个名词听着他不会觉得很稀奇的。所以当时的希腊人对于 Logos 这个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他这 Logos 不单单是话，而是一个原则，所以中文这讲的道有点道理啊，是个原则啊，是个推理的一个条理啊，所以对希腊人来讲，这个一提这个事情对他们很容易接受的啊，因为你要知道啊。希腊人他对于你提大卫王是什么，他说我听过亚历山大，我没有听过大卫啊，对他讲是个陌生的名词。你说耶稣是弥赛亚，对他讲也是个陌生的名词啊。我们有个好朋友在这个上海这个开了蛮不错的公司哈，他就常常也用类似的这种 adaptation 啊，他跟那些上海那些官员们呢，政府的官员们，他讲哎呀，我相信我们的老天爷啊，因为中国人讲天，老天爷实际上我们下意识讲的实际上是神，但是这个名词对他讲他容易接受啊。你说耶稣他是洋教啊，这个你说是神，他说你这个是迷信啊，但是天的老天虽然也是迷信的啊，但是他这个名词很容易接受进去啊，所以你会看见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啊，这个可能性。所以呢假如约翰一开始提的用这个道 logos 这个字的话，这个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他比较容易接受，他也知道哦，一讲了提到 logos 提到这个道，他就知道哎，这是宇宙统一的一个原则，是个源头啊，是这个推理的一个开始啊，是从他而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可能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希腊的哲学思想啊，很影响到当事人的思维啊。我相信我们自己常常不自觉的会受到 当时我们所处社会的一些文化也好，思想的这个程序也好啊。你假如你不信的话，你回去细想一些事情哈。我们常常整天耳濡目染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自然的居然会接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以前我记得这个很早以前我们看一个 TV 的节目叫做 Three's Company 啊，当时觉得很好笑嘛，这个没什么了不得啊。但后来想想不大妙，你知道什么地方不妙？特别我有女儿的。啊，他这个所谓叫做这个可以住在一起没事的啊，他有个 term 对不对啊？那我们很容易啊受到这个所属社会世界的这些思想的影响，所以真的我们要常常为什么要用常常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就在这里啊。那些还不信的人，他当然就受到这个当时社会的影响嘛。希腊人他们的世界是有两个世界的。那这柏拉图啊，他就有些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呢，就是解释这个世界。那希腊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我们看见手摸得着碰得着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是虚幻的，不是真的。他说任何一个桌子，他说这个桌子只是你看到这个讲台只是一个虚幻的啊，因为桌子本身它有一个永恒的定义，永远的一个桌子的这个 idea。啊，那个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讲台跟另外一个讲台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正代表这个讲台的啊。所以狗啊、猫啊、人啊都是一样的啊。你说是狗，你看见那只狗只是怎么样？是真正的狗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狗跟那个狗都不是真实的狗，真实的狗是在这个永远是存在，不会改变狗的这个 definition 里面的这个世界里面。啊，那当时人希腊人真的就相信这个啊。因为我不是学哲学的，所以在上神学院的时候，这个特别上了一门希腊的哲学，弄得我头昏脑胀，对吧？因为我没有那个思想啊。那我提的这个呢，也不是要讲希腊哲学，乃是指到，假如这是约翰写的这个福音书受到的一部分的影响，你会发现不会很奇怪的，因为怎么样？约翰福音常常用真这个字，真葡萄树啊，我是真的生命的粮啊，他常常用这个字真这个字，这就针对了当时希腊人的思想啊。你看到的摸得着的这都不是真的，真正的是那个会存到永远的啊。所以呢，很可能约翰啊用这个来切入，你们要追求的这真正的神是谁呢？就是那位真的耶稣啊，他是真的这个世界里面来到我们世上的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可能啊，就是说他针对的这个当事人的思想，来把耶稣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这个观念和话，把他带进来啊。所以你会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用这个真字用了很多次啊，用了很多次。这个真不是真理，这个真啊 ，is not truth 啊，是 real 真实的啊。这希腊字里面是两个字啊，很近，但是两个不同的字啊，就说是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实实跟真理有关，但是不等于真理啊。那所以你会发现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这个字用了很多。那约翰福音也很特别的，用他不用神迹这个字。很可惜的，中文翻译还是把它翻成神迹啊。那很多英文版大概是 NIV， 它把它翻成怎么样 ？sign 啊。那这个字呢？同样的字我特别今天再去查一次哈。中文翻了很多不同的预表、征兆意象啊，都同一个字 ，semeia 这个字啊，它把它中文翻成不同的，但它是强调的不是异能啊，不是那 power， 不是神的能力，也不是神的 wonders， 也不是那个奇特的事情啊，它乃是讲到一个预兆啊。那这个我前面已经声明了哈，这个就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哈。那一方面呢，因为约翰他一直写了，他一共有很有名的你说七个这个预兆也好，或者八个预兆也好，这个看你怎么去分哈。 那他的目的是一个是让你看见这个制度之后，让你引到他真正要让你看见的东西。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他写这个七个或者八个这个预兆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个预兆的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让你看见这件事情，让你想起来，或者把你引到他要让你看见的。那所以用 sign 这可能比较对。那翻成神迹的话呢，我们会混淆，就是说做了一些very powerful thing, very, very wonderful thing, 把他注意力限制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约翰他很有意思，他写的这七个到八个这些预兆啊，他特别强调的乃是不是他的本身，乃是要让你引导你去知道这预兆背后所指的这位神是谁。那有人就说假如是按照希腊人这个哲学观念里面呢，他这个用这预兆这个字乃是好像开了一个窗户啊，让你看见真的世界里面，就是希腊人所谓的真实的世界里面的我们真的神是谁啊，真的神是谁啊。所以他说我是真光，我是真的世界的粮，我是生命啊，我是真的生命啊。所以那这些呢讲起来呢，就说是给我们一些参考的资料啊，让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可能有体会到不同层面这个约翰为什么这样记载。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像比如说加拉太书啊等等这个之后啊，特别到很多人强调说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很可能遇见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初的时候，有一派这个异端出来啊，他们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灵智派，或者是Gnosticism 这个字啊，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这个思想是很特别的啊。就是呢，他觉得理性的东西都是好的，属灵的东西都是好的，这个属物质的都是不好的啊，不非理性的东西都不好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到希腊人很喜欢去思想这个很容易牵扯来的。当然今天不是来跟你讲这个异端，更不是要讲这个他们的教导，但是两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这个核心在哪里。因为他相信物质是不好，属灵的才好，所以他不能够相信道成肉身，因为神是好的，怎么可能跟肉身有关？明白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清高的人这个臭铜钱不能碰的，其实心里可能很爱钱也说不定哈。那这就说这种极端的思想，在 Gnosticism 里面，他们觉得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呢，神跟物质简直不能牵上关系，这是他们的错误的教导。所以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常说怎么样，道成肉身，很强调。那约翰一书里面也讲怎么样，你不承认道成肉身怎么样，这个不是来自圣灵的啊，所以很强调这方面的啊。那他也说神爱世人，人都有肉体的。所以可能会针对这方面的错误教导。那这个不单单是约翰福音啊，在保罗书信后面也隐隐约约有这样子斥责或者辩白这个异端的一个可能性。那这异端的另外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里没有出现啊，在你去读书信或者约翰一二三书你会看见，就是说既然物质是不好的，我这个肉身就是肉身啊，我只要追求超越肉身的这个灵性。其实他那所谓的灵性基本上是理智上的一些思维，所以我这个肉身可以随便犯罪，反正是烂的嘛，反正物质是不好的嘛所以我这个犯罪无关，我到时候我灵性很好啊，这就跟这好像突然间跟生活脱离了啊，这是很大的两个错误的教导。那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一个是这个教会里面很多是有希腊文化背景的人的关系，另外一个可能针对了当时有的一个异端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可能会让这个约翰福音写出来的这个这样子的格式或者强调的一些事情。那可能也为了这个缘故呢，在 耶稣基督的神性和耶稣基督的人性在约翰福音里有很好的平衡，有很好的平衡，因为我们的耶稣实际上是超乎希腊的神学，超乎希腊的这些异端，超乎世界上所有的神学，他是谁就是谁，我们的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在耶稣的人性和神性上，他都有一个很好的平衡。那时间关系呢，我讲义上有没有留下来？有没有？里面有没有比较细节？有没有？有的话我就跳过去哈。那这个你可以回去看啊，因为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我常说这个保持平衡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啊，因为走极端很容易的，走极端很容易哈，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好，我们就把它跳过去。那约翰福音写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说也许我们可以回头来看哈，翻到最后啊，我们约翰福音的段落啊，这边我们先在这里来看。约翰福音写的这个次序上很这个分这个段落，这个是见仁见智啊，我只是其中一种的分段法啊，一种的分段法，有人把它分到他在哪里工作来分，有的用其他的方式的分啊，这个都不顶重要啊，就说个人有个人的见解。但是约翰福音呢写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序也有拔，换句话说，写完这个福音之后，它会加一段，就是21章啊。其实约翰福音你从整个的要叙述的事情，其实到20章就完了啊，20章就完了啊。那到21章是拔啊，那他也很他在前面的序也讲得非常的刚刚我讲的是非常雄壮的非常 powerful 的一些 statement 啊，那我很盼望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能够花点时间来看实际上在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把很多很重要的神学上的认识和观念都放在那里面所以那个是蛮重要的一段。好，那我起先提到了，就是说约翰福音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主耶稣的工作实际上在约翰四使约翰还没有被抓以前，他其实已经在那里开始工作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这个第一章在里面已经提到。那从第二章开始起，有些很特别的记载，就是水变酒啦、洁净圣殿啦、尼哥底母啦这些撒玛利亚妇人啦还有他特别提醒到他跟这个四使约翰有同时有 parallel ministry就是同时在那里工作。然后从第五章以后就开始讲他的这个事工。他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常常这些事工的记载都是在耶路撒冷的。是主耶稣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被捕然后被钉十字架。那这里有几个很特殊的记载就是在12章一直到19章。那我会很特别的，就因为这些其他的福音书都记载很多怎么样被捕了，怎么受审了等等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有割爱我就把那段完完全全跳掉完完全跳掉不再提。那现在要回头来看的就是20章的最后两节，实际上是约翰福音的总结。那约翰福音写的很有意思头一两节开始的非常的雄壮，最后他就把我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讲得很明白讲得很明白。也许我们先翻到这两节好不好第20章第30节到31节。那这是约翰福音的结束这是约翰福音的结束，而且也把写约翰福音的宗旨目的通通讲出来了通通讲出来了。那我想先来跳来看这两节也有好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读约翰福音不要把目的搞错了不要把目的搞错我以前常这个不大愿意带这个启示录的原因，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对启示录里的观光怪离的事情比我们应该警醒更注意 啊，对不对哈？啊，以前有个姐妹，她教这个这个启示录，她找出很多666的解释。我说你把那个讲义绝对要收起来，啊，绝对要收起来，不要给弟兄姐妹，啊，因为她花了很多功夫去查这666代表什么。我说这还没完呢，等着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又有人有666的解释啊。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被一些枝节啊去牵引开啊，而把真正应该注意的事情忘了啊。那约翰福音呢，他写得很明白，在20章30节到31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同来念啊。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兆头，谢谢，没有记载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哎呀，这两节经文实在是把福音的事情都总挂在一起啊，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说呢，主耶稣在门徒的面前，他因为这是约翰的 recollection 啊，就是他的一生跟随主和后来发生的事情都把它记载下来。显然就是说，当时主耶稣在世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他并没有把它完完全全记在上面啊。他也说，假如我要记载的话，这个全世界的书都不够记载哈。那下面他讲了，但记这些事啊，那下面要注意几个动词啊。第一个是什么呀？要叫你们信啊，这里有两个信啊，这前面这个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后面又说呢，并且就是第二件事情。换句话说，前面这个还没有完，还没有完。约翰记载了很多这个兆头啊，目的是在怎么样呢？要叫看到的、听到的人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信。第二部分，并且要叫你们怎么样，又来一个信，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整本约翰福音的福音的他写的目的是两个层面。第一个，要让我们知道谁是耶稣，以至于我们可以去信他。那我们信这保罗讲的因信以至于信，我们信心这个字常常讲的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可能学一辈子都还不能够真的完完全全体会啊。就是前面的信就是在理智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有理智有思想不是白给的啊。那我们要从了解上要了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啊，这是蛮重要的。第二个呢，了解之后，这不是全部的信，了解之后的信是要怎么样？因信了他，这个信是不是理智上的信了？已经超乎理智上，超乎理智上的信，乃是说我们从理智上明白以后，我们怎么样？心思意念转变了，是变成一种信仰。我们不单单了解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更要知道，因着我们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后，我们心思意念都改变了。因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思想行为怎么样，都是因着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改变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平常特别在湾区的人都是这个三头六臂的哈，都是蛮能干的人哈。我们平常习惯做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想办法，对不对？那你讲的不好听，就相信自己了，对不对？我想我们碰到困难，第一件事情说，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能够手头上能够有掌握到的这些 resource 啊资源啊，我来解决这个问题。跟另外一种，就是说我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信神在一切事情上掌握，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去问神，对不对？有人点头哈，对不对？容易做吗？所以我们的信不单单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常常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全能的神啊，三位一体，可以讲出一大堆来。 但是呢，我们这个信还没有达到，我们在信仰上已经根深蒂固，因为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我的生活形态，我生活的态度都会改变的哦。这是信仰的，因为有信仰而来的信。明白我讲的话吗？因为有信仰而来的信啊。那今天我开车来的时候跟师母一路在讲，哎呀，我们信心的功课真难学呀、啊，真难学。我们常常在说信啊，实际上我们没有，就像雅各说的，没有经过试炼的信，不说靠不住，乃是就我们不大能够确定我们信耶稣信了多少，真的啊。我们大概在于波波不在，大概我年龄大比你们大一点啊啊。那学到现在，常常发现，哎呀，我的信心真的很小，很软弱。我真的没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神的儿子，我能够把我全身的一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生的事情都怎么样仰望在他的身上。这是约翰想要做到的事情。你们不单单从理智上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而且怎么样，我们因信了他，因他的名而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他，然后变成知道他啊。这个圣经里面的知道有两个层面的，跟信一样有两个层面的。第一个知道是我们 cognitive， 就是说我们的理智上这个 cognitive 中文我应该怎么翻哈，就是说了解上我知道他是神啊，但是我真正认识他乃是体验他，跟他有经常的关系啊，这个认识。那我们的信心跟这个认识其实有类似的，我们先在理智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也蛮重要的啊。因为特别在中国大陆，很多一问啊，一大堆都是信耶稣的啊，他怎么信来的呢？我病得医治啊，祷告的应允等等，然后呢他就去信了。但是到底耶稣是谁，他可能知道耶稣可以医病啊，可以解决的困难，但是他不能够，并不完完全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地位不一样啊。他不是像我们平常信这个菩萨又多供了一个耶稣菩萨在那里，他乃是唯一的神啊，蛮重要的，这跟我们的生活行为都很重要的啊。所以约翰他说，首先你要理智上要认识耶稣到底是谁，第二步，你因为认识他是谁，你可以只要因着他的名得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改变以后，生活整个都要改变，整个都要改变啊！所以他写了整本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乃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得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要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啊，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啊！所以因叫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而且因信了他，能够因他的名得生命啊！那约翰福音的目的，我想我们继续读的时候也盼望也能够朝这个方向啊。我们不但特别像一开始啊讲耶稣道成肉身啊，他本来与神同在，他是光，他是世界的光啊等等，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他是谁啊。认识他是谁对我们的生活上有莫大的影响，有莫大的影响啊。比如说最后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认识谁啊，蛮重要的啊。比如说你现在认识这个小布什的话啊，你跟认识我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你认识小布什的话，你很多事情可以办，你认识我你什么事情都办不通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对认识谁很重要啊。我再三强调不知道是不是重复太多次哈，我们要真的认识我们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是神的儿子，他有多大的权柄，有多大的他的性格是什么，都是跟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的。若是我们知道他是大能的神的话，你就不会遇见难处胆怯，若是神要做你不会怕的啊。点头是点头哈，我们要从生活上经历到啊，你敢吗对吧？明天要 interview， 你今天就只祷告，你不去再去 polish 你自己的 interview skill 啊。我不说 polish skill 不重要，乃是说你的依靠在哪里。假如我认识我的神是全能的神的话，你就不一样了啊！你认识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兽，你就不会常常自哀自怜了啊！他不爱我了，是吧？你就不会有了。所以认识神是真的， 他是怎么样认为神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注意，更重要的啊，因为认识他，我们把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很抱歉很抱歉，下个礼拜我不在，我不知道余弟兄有没有安排哈。呀，谢谢谢谢，非常的抱歉，特别向余弟兄抱歉哈。那所以这个日期我每个月会有一次不能教，那所以二月跟三月哪一天我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月底以前我能够告诉余弟兄啊。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常常给我们带来了激励，你的话也常常带给我们方向。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约翰福音的时候，真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全能的神，也让我们因信他而能够有他活泼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